各位国内的家人们，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因为我在外面啊，所以网络不是很稳定。这样的话呢，我就是把视频关掉，我只是用声音给大家讲课，相对来说能保证它的流畅。所以这样的话，我把视频给大家关掉，大家注意聆听就可以啊。好，各位国内的家人们，很感谢天主又赐给我们一次美好的聚会，让我们能因他的名聚在一起。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的课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软弱中的力量。那么上次课给大家分享的是破碎柱的坚强。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引以为豪的地方，或者说我们自己常常仰赖自己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破碎，我们才懂得去依赖天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软弱的部分，或者说我们生命有缺陷的部分，我们对这一部分呢，又常常的很自卑，试图把它隐藏起来。那么，今天这次课就给大家去介绍，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所谓的缺陷也好，或者说是软弱也好，这恰恰是天主要在这些地方带给我们很多恩宠，要带给我们很多生命的力量。所以，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分享，能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接纳，或者说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生命当中所谓的缺陷和软弱，也让自己在生命当中这一部分和天主的往来不要错过。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分享。我们一直从这期的课程，我们开始一直是在读雅歌，对不对？按照这个雅歌的这部书的这个次序来深入的进入这个属灵的一个反省。那么我们再接着读到雅歌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你们不要怪我黑，是太阳晒黑了我。我母亲的儿子向我发怒，派我去看守葡萄园，而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去看守。在这里面，耶路撒冷的这个新娘，她意识到了自己生命有个什么呀？有黑的一个部分。然后到了第七节。”他说：“我心爱的，请告诉我，你在哪儿放羊？中午又在哪儿卧羊？别令我在你伴侣的羊群间独自徘徊。”他并没有停留在生命的对自己的这个黑的部分，在这里面，他也其实意识到自己怎么讲呢？或者说一个爱的使命不足的一个地方。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去看守。”那么其实，这个新娘在这里面反省到了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生命的不足，另外一个是自己在履行这些爱的这些使命过程当中的不足，或者说我一个领受的一个服务的不足。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尤其是当我们在经过之后，不断的去亲近天主，受到天主的光照。我们经过不断的反省，我们对自己的罪，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当中一些虚假的这些现象，或者生命的一些虚假的形象，认识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大的一个诱惑啊，有的时候会感到很恐慌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老教友啊，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是在讲，就是说，哦，会立功劳，我们会讲很多，通过这种方式做善事，我们通过做了很多，感觉我们有了很多的把握，我们将来可以进入天主内，或者说进入永生。但是通过学习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进入天主的永生是要借着基督的恩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突然会发现，我们过去所仰赖的东西不存在了。当我们看清自己的时候，好像很多的罪过，这个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这就像伯多禄，当他经历到跟耶稣同在第一次奇迹，耶稣就是让他把船划向深处去，伯多禄一下子就捞了很多的鱼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记载，当伯多禄捞到很多的鱼上来之后，怎么样啊？很惶恐，所以他立刻就跪下来跟耶稣基督说：“主，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那鱼捞的很多，船都要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感觉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很惶恐。当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当中除了罪和虚无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感觉很惶恐。曾经有一个姐妹也跟我在分享的时候，她说：“李老师，那最后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认识的更多的之后，发现那岂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那么的的确确，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惶恐的感受，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就是在这种认识过程当中，甚至有的时候开始愤怒，拒绝接受。换句话说，为自己辩护，觉得我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好处，还有很多的优点，还有很多的功劳，我们就开始为自己辩护，就是停止。加深对自己的认识，有的时候会感到很迷茫，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是在这里面，耶路撒冷女郎跟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她没有停留在那里，她知道自己黑，她也知道自己生命当中履行使命的不足，但是她没有停留在那里，而是继续的问我心爱的，请告诉我你在哪放羊，这就是很好。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生命的一些东西，转过身来，我们是实际上并不是停留在那里看我们自己。人是被天主召叫，扭过身来去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才是天主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生命，或者说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这些虚假，或者说我们罪之后。想让我们知道的，不是让我们停留在那里，而是通过让我们认识自己生命的不足，然后进一步召叫我们悔改，进入到天主的慈悲当中，让我们体会到天主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慈悲来自于天主的这个恩宠之爱，跟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好或坏。是没有关系的，天主的爱就在那里，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生命的转化。通这个转化的意思，常常在英文当中啊，常常在这个国外的这种圣书当中，或者说圣经当中，他经常用一个词叫 return，就是转过身来，也就是说不让我们看自己，让我们转过身来看天主。那么当我们转过来看天主的时候，其实是天主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进行生命的转化。这个生命的转化这个词，它在希腊语里面不是指的身体上的，而是指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全意的，指的是我们的头脑，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所有的意识。所以这个转化的意思是引领我们从心里面去依赖天主。就像一个小孩子，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23节，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女在那里对话。当谈话到最后，耶稣曾经提到，到那个时候，那些真正朝拜父的人，就是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的人，因为天主父。就是要找寻这样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被天主召叫来到这里参与学习。我们在这里参与学习，不是为了去追求天主之外的这些美善，而是以我们的心神和真理来朝拜天主。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在天主的手中，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去信赖他。去依靠他，去跟随他。其实这就是一个信仰最本质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对小孩子他那些 美好的天性呢，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即便如此，在圣经当中，耶稣也警告我们说，在马窦福音第18章第3节，耶稣基督说，除非你们变成小孩子，否则不能入天主的国。我再重复一遍，他说，除非你们变成小孩子，否则不能入天主的国。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讲是说小孩子？我们说，那小孩子跟成人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成年人。那么成年人，我们在这个努力奋斗，都有一个从小孩子长到成人，我们就想有很多的控制，是不是？我们从叛逆期开始就想要很多的独立，就想去很多自由，就开始有很多的占有。慢慢的就让我们的思维里面有一种交换的意识，也就是说，当我们得到别人的一个好，自己总觉得哇，这是我应得的。所以，我们去以前读小德兰的自传里面，常常会读到这一段。在修会里面，小德兰描述到有一个修女，大家都不是太喜欢这个修女，不太乐意跟她交往。但是从本性上，小德兰也不是很喜欢他。但是出于爱意，所以小德兰每次呢总给他微笑。后来这个修女见到小德兰之后，就问了他一句，他说：“你看别人都不太喜欢我，也不跟我交流，我的身上哪个优点吸引你跟我交流呢？”你看看，这就是一个成年人的思维，其实。别人善待我们，天主恩待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天主他爱我们，是因为别人有爱。那么，这种成年式的、这种成人的思维，极大的阻碍了我们和天主那种亲密关系的建立。就像法利赛人，他在祈祷的时候站在圣殿的前面，我一周2次进食，我1/10奉献给你。他一直在强调他自己所做的，这就是成年人一个思维，就是他在拥有。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分享，有的时候我们立了多少功劳，做了多少善事，我们常常记录自己所做的，这就是成年一个思维模式的一个诱惑。但是，其实天主是希望我们忘记这一切。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特别注重什么呢？注重这些名义呀、这些名声啊。那个时候，所以经常会派遣小孩子去刺探别人家里面那些隐蔽的、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在自己心里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对比，就感觉到沾沾自喜。可是，所以当小孩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宗徒们尝试着不让小孩子进耶稣面前，但是耶稣基督却斥责了宗徒们，反而鼓励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在这里面，耶稣基督是在告诉我们，小孩子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换句话说，值得我们再把我们过去也曾经拥有的。这部分做孩子的天真、信赖和依赖，再重新捡回来。否则的话，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做的，常常记录在我们脑海里的记忆中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我们去读的马窦福音，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死去的人都要复活。人要分为两边，一边是山羊，一边是绵羊。那么主耶稣基督说，会对那些绵羊说：“你们忠心善良的仆人，来享受自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的福乐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我衣不蔽体，你们给我穿的；我无家可归，你们收留我；我得病，你们看望我；我作奸，你们也探望我。”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些人回答主说：“主啊，我们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你，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了。”所以各位弟兄，你们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去强调，我们在这里面所过去的接受的这些所谓的攒立功劳的这种思想，我们所拥有功劳的这种可以赢得天主更多爱和恩宠的思想，是多么的有害。那么真正的善。那所谓的无条件的爱是不求回报的，他们做了，甚至都不知道。所以这耶稣基督也教训我们去记住这一点：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右手做的，也不要让左手知道。所以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立功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无条件的爱。爱就意味着付出，而是单纯的活在一种付出里，就像耶稣基督那样。那么，大卫圣王，他是非常的理解这一点，也非常的渴望这样的恩宠，所以在圣咏第131章，圣咏131章，他在那里祈祷是说：“上主，我的心灵不知骄傲蛮横，我的眼目不知高士逞能，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干，超过能力的事我也不想办。”我只愿我的心灵得享平静与安宁，就像断乳的幼儿在他母亲的怀抱中。我愿我的心灵在我内与那幼儿相同。这是谁？这是大卫圣王所做的祈祷和愿望，像什么呢？像一个断乳的婴幼儿一样，只是躺在母亲的怀抱当中，享受那份宁静和安宁。这是对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导？这就是鼓励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效法这样单纯的对天主的信赖，要安息在天主的怀抱当中。通过对主的信赖当中获得救恩，通过在主的安息当中去获得力量。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特别去看到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一点，小孩子他的一个美善的特质，因为他想通过拥有东西的时候，他的方式就是去信赖他的父母，就是开口向父母去索求，而且从来没有感觉过很羞耻，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配得或不配得，就是单纯的你是父母。他就单纯的去信赖他，但是随着我们受到原罪的玷污，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私自利的心的一种悖逆的心的一种成长，使得我们有了成人思，我们想拥有，其实从一起初原族父母犯罪就是这样子，他们想拥有智慧，其实智慧并不是说不好，但是你想拥有智慧，而是在天主之外拥有智慧。这就是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开始让我们，或者说让我们可以独立天主之外生活的时候，那些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所以，任何让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我们成年人思维想拥有，所以我们也想控制，我们想控制自己的孩子，我们想控制自己的家人，极强的控制欲，其实这都是邪恶的思想。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壮，渴望独立于天主。最后家里面没有问题，自己没有问题，孩子没有问题，一切都是 OK 的。那意思什么意思？天主，我不需要再需要你。甚至当看到这一切、拥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再需要天主，我们感觉自己的生命够好，家人的生命够好。这是多么可怕呢？那么圣经当中其实太多的例子记载当中，这种思想其实这种成年人的这种思想，这种强壮的成年人的控制的思想，实际上让人远离天主。反而在圣经当中，那个较弱的一方， 那个具有小孩子一般天真的依赖天主的这种思想，常常最后获得天主更大一个蒙福和祝福。在圣经当中太多了，打个比方，迦因亚波尔，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亚波尔的奉献更悦纳天主？那比如说伊什玛尔给伊萨格，那伊萨格更蒙天主的恩爱；厄撒乌给雅各伯，那雅各伯更受天主的爱戴。那么雅各伯的12个儿子里面，我们都知道骨瘦若瑟，对不对？最后被天主祝福，引领到埃及，做到埃及的宰相。大卫王被召叫的时候，撒母耳先知去到他的家里，那么多的哥哥，长得英俊、高大、魁梧，可是都没有被天主选中，单单独独选了大卫。反而对撒母耳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那么这些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出现这么多的例子，天主都最后都选择这个年幼的？因为这个年幼的，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他的父母那里，或者是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他更懂得去信靠，更懂得去依赖。所以，就像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两个姐妹马尔大、玛利亚一样，当耶稣到他们家里去做客，那马尔大就忙碌不停。他是利用自己的这种自己的力量，或者说自己能做的事情来取悦于天主。那么，玛利亚是另外一种，她是单纯的信赖耶稣基督他的美善。他懂得对耶稣基督他的依赖，那么这个最后产生的效果，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那你的意思，所有年长的这些努力和奋斗都是不对的吗？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在年长的这个成长里面，他们都是做父母的，就是所谓的最先出生的孩子，那个时候父母都处于壮年期，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力量，有很多的梦想，有很多的努力，所以那么这些意识强烈的这些意识都传递给这些年长的孩子，所以年长的孩子就在家里面是长子的，先长子的这个就是头几个大的孩子。所以他们从父母那里很获得一种竞争啊，这种思想，或者说一种攀比啊，或者说力量啊，渴望成功啊，去拥有控制啊，是他们得到的。那么幼年的孩子呢，他们常常是在父母年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父母的生命呢，很多的成长，换句话说，对天主有很多很多的依赖，那么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领悟，不再有那么强烈的争胜的欲望。对生命了很多的一些有自由的思想，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学会了不再那么强烈的控制欲。那么在这时候成长的孩子呢，也从父母那里领受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懂得给别人合作。换句话说，不再特别去被自己的所谓的骄傲所诱惑，也去能放下骄傲的思想，去学会信靠天主。也会去学会给别人对别人的一个依赖，或者说给别人的一个共同的合作。那么在这里面，并不是说哪一个好或者哪一个不好，但是是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这不同的特质，要去学会一个平衡。那么我们今天谈到的固然是在强调，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缺少了这份依赖的话，那么我们年长的成长过程当中所培养了出来那些特质，就对我们生命产生很大的伤害。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要被转化，他要被天主召叫做一个重用的仆人，那么第一个事情，天主就要去学会操练他的生命，让他去学会变成小孩子， 比如我们的伟大的总统圣保禄总统。那他的生命为天主服务的时候，有很多刚开始有很多成年的一个特质，是不是？所以他去凭着自己的热忱去迫害基督徒。那么他的所作就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暴力破坏，而且他自己论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积攒了很多很多光鲜亮丽的拥有的东西，所以他在论述自己的时候，很自豪的说，论到出身，我是出自于本雅明支派。是纯正的以色列人，8天就接受革损，然后师从经师去学习以色列，去学习圣经的法律。换句话说，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如果从一个外在来看，那就是个义人喽。可是圣保罗弄的写到这里，他接到自己的归依。那么之前所做的，自己就觉得已经像一个义人，可是，在天主看来，这些其实是犯罪的行为，其实离天主很远。那么，天主召叫他，要重用他，第一件事情，让你学会成为一个小孩子。所以，当他去大马士革的时候，一道强光。使他成为一个瞎子。我们都知道，瞎子，你如果想往前走，你就必须学会依赖别人。所以圣经上记载，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别人带领着，被人领到阿纳尼亚那里去。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在那一刻发现。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放下了自己所有的，让阿纳尼亚为他付手。所以在这里面，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和光照，告诉我们，我们若想让天主的工程在我们身上开展，尤其是对我们生命的转化。或者说，将来天主经过一系列的操练，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为他能做真实的一个符合他心意的一个服务的工作的话，第一步要做的，天主要让我们变成小孩子。换句话说，需要懂得一个像小孩子一样去信赖主，就像圣保罗总统一样。那么，圣保罗总统在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转化的时候，他显然意识到了这个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意识到了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这份的一个软弱对自己是多么的有益处。所以在那里面，他说：“我心甘情愿夸耀我的软弱。”为的是基督的德能常常在我的身上，但是圣保罗总统学习到这一点，也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知道这一点。他也曾经对自己生命当中那些不光鲜亮丽的地方，他也曾经祈求主给他拿去。所以在圣经当中，他也给我们写过说，我的身上有根刺，我曾经3次祈求主给他拿掉。那么，把在圣保罗总统看来，这个刺显然是生命的一些缺陷，在他看来是不愿意接受的。可是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他，有我的恩宠为你足够了。所以圣保罗总统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就心甘情愿的让这根刺保留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他就意识到这个软弱，可以时时的督促着自己依赖上主，可以时时刻刻的帮助自己。 法理解。现这个伟大的和天主的恩宠保持一个紧密关系的，是我们成长，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认识自己软弱的越是和慈悲就越多。卢元神父灵修方面非常有深刻光照和启示的一个神父，根源，他说就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最软弱的地方，就是当我们想通过控制的方达到一个我们开始学习臣服于上帝，完全寻求他这个知识，我们听到了可以放在脑海里，但是有的时候这深层次的认知的话，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成为一个修道院的校长，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样去想各式各样的可能，利用自己这样的一种能力管理这个修道院。但是发现你考虑的越多，发现很多的焦虑，他就发现甚至有些恐惧和害怕。如果搞砸了，感觉自己就这个名声就会受损。当他恰在这个时候，他参加毕竟学习的时候，他放不下这些一直关注的事情。那个时候，带领毕竟的修女就提醒他说：“神父，你太关注外在的自我了，你应该去寻求内在的基督。”其实对这个提醒，格雷格神父刚开始并没有太在意。在必定的时候，当他在走的时候，突然有一首歌传来，一个古老的歌，这个歌他很少熟悉。那么有一句歌词，他的就有一句歌词是说，他说：“就是你原来的样子，就是你原来的样子。”他在必经期间，他是不想让外在受干扰，所以当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总是想办法把它推开不听。可是这个歌词一直在脑海里出现了之后，他就意识到这是主让他听，知道的，是在做提醒他的，他就不再拒绝，让这个歌词在他心里开始就发酵，在他心里开始回荡。当他带着感恩的心去正视这句歌词，他要表达或者说传递天主的什么意义的时候，他就突然被天主的爱所包围，他就有个感受到主，天主就是爱我从前的样子。他并不是让我努力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才能获得天主的爱。换句话说，也并不是说我变得释然了，他心中的焦虑就没有了。他只是活在天主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氛围里面，他不需要去做另外一个我，而只是努力的做 自己当下的我。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必要在天主面前伪装。我们常常阻止天主的工作，我们常常迫害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接受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肯带着感恩赞美的心，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份缺陷摆在天主的面前。即便是天主爱我们这个样子，可是我们自己跟自己依然设定了一个目标，依然给自己有一个形象，比自己必须达到那样子，自己必须实现这样子。我们常常给自己设定了很多，可是天主爱我们就是按我们当前的样子，按我们当前的样子。我们岂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利用了自己很多很多的努力装饰了自己，反而失去了天主对我们的一个喜欢，也就是说，天主造我们的样子是一棵树的话，这个之前我们也提到，对不对？托马斯·莫顿也提到，天主造你是一棵树，那么我们心甘情愿的成为一棵树，这就叫成圣。如果天主造了我们一棵树，我们羡慕别人是一个花，我们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花，反而让天主的恩宠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落空。所以我们不需要给别人比较，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一种诱惑，常常会去别人比较，别人有什么恩宠，我们有什么恩宠，别人有什么，就是一直活在这种一种骄傲的一种困扰里面，不愿意接纳自己生命当中的不足和缺陷。可是圣人常常提醒我们，不是这样子。圣塞尔的圣方济各提醒我们，塞尔圣方济各他说，接受我们的软弱，以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悲苦的部分，是喜乐的泉源，那是真正的谦卑，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计划。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拒绝接受这份软弱，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缺陷掩藏起来，扔到一边，掩盖起来，没有让它成为天主的恩宠，或者说没有让它成为领受天主慈悲它的一个最宝贵的东西。但实际上，那恰恰是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完美工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当我们如果接纳我们自己的一个软弱和缺陷，会帮助我们。我们也有一个慈悲怜悯的心，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不论做什么，不从私见，不求虚荣，只存心天下。”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出现很多的抱怨？为什么我们对别人有很多的不满意？对我们家人有很多的苛求？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去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正视自己的软弱和缺陷。我们常常想自己那些好的地方，那么把这些不好的是有意识的给它避开。或者是有意识的去掩盖，有意识的抛在脑后不去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一个转变，去学习圣保罗的宗徒，把自己生命当中软弱的东西要拿出来夸耀。他既然拿出来夸耀的意思，就是他常常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生命当中极其宝贵的一个部分。因为他知道那是基督的德能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就是依靠这个部分。所以圣方济各来提醒我们说，如果我可以选择有缺陷，或者说没有缺陷，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要选择有缺陷的生命，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比缺陷更有助于我们学习谦卑。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受到原罪的遗憾， 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可是，当我们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缺点、缺陷或软弱的部分的时候，是我们领受天主恩宠，这个谦卑的恩宠最好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讲到这里，通过圣人的教导，我们应该去学会反省。怎么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不愿接受的这个部分，竟然原来就是天主要恩待我们，要赐下的各式各样丰富恩宠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也不要混淆，是说夸耀软弱，我们也不要把它理解成是说鼓吹软弱，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夸耀软弱，是指的是说，我们对天主的恩宠有个开放的心，我们给天主的救恩计划有一个合作，允许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他想做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允许天主以他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生命，也允许他以他的爱的方式来爱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是有个开放的心，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软弱本身是好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天主能利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不足的部分，来彰显天主更大的荣耀和恩宠，可能远远胜过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认为好的那个部分。就像耶稣基督跟圣保罗中途启示的，因为我的恩宠在因软弱的时候才是彰显最完全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天主的作为实在是神奇美妙。当我们意味着我们投入很多，做了很多，认为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不一定如此。当我们去单纯的信赖天主，在我们一无是处的时候，发现只凭借天主的恩宠，我们会发现那个结果会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美得不得了。所以在这里面是天主来教我们，告诉我们，信赖他，去领受他的恩宠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在我们那些一无是处的地方，一个想成为主服务的仆人，想为成为为主服务的仆人，那么这一点上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需要在自己生命的不可爱之处，去惊艳到天主的爱；需要在生命的糟糕的地方，去看天主的慈悲怜悯的目光，怎么样对待自己生命当中这一部分。那个时候，我们会非常深刻的理解什么叫恩宠。我们会才能有深度的一个认识，怎么样借着恩宠为天主服务。接着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结合上一节的课程，我们就知道，无论是我们前面讲的破碎处的坚强，还是今天讲的软弱处的力量，天主都在把我们引领到一个地方，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他想让我们的生命像他一样，而不是让我们所拥有的努力的越来越多，得到的越来越多，在那里孤芳自赏，而是鼓励我们，让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信赖。换句话说，就是舍弃自己所拥有的。因为软弱，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神品的思想，就像圣人圣依纳爵，他常常描述自己是个主爱的罪人，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认识的非常深刻，但是同时他也知道他是个主爱的罪人，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罪 并没影响主对他的爱，反而是主的恩宠和怜悯，是主的慈悲。恰恰是在自己的罪的深处的那个地方，他惊艳到了，他感受到了。所以，对于圣人而言，罪不会令他们苦恼，因为罪让他们想到天主的慈悲。所以，他在自己认识自己罪的方面，他不抗拒，不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天主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允许别人论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为自己辩护，别人指责我们，我们就辩护，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好。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恩宠。如果别人的指责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先不要去抗争，先不要去争辩，借着祈祷带到主的面前，问问主，主，这个人对我的指控，或者说对我的警告，或者说是判断，是不是我的生命有问题？如果有的话，求你帮助我看到他，也帮助我认识他。也赐给我感恩赞美的心，去拥抱他。如果别人的判断不正确，那就更不要生气了。那有什么可生气的？耶稣基督也讲，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讲到这里，归根结底是说，我们为什么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自己为自己辩解，都是骄傲在作怪。那么圣人。他们是有敞开的心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认识自己的那个生命的不足的部分越多，他就能越认识恩宠，就能越认识天主的慈悲，就能越来越懂得什么叫做无条件的接纳。因为圣人们很清楚，他们生命当中的缺陷。恰恰是能可以惊艳到天主荣耀的那个部分，因为他们深信天主一定会用天主他自己的美善、自己的恩宠来装饰他们，至少会是说对他的生命有很多的帮助。就像罗马书第8章28节，天主使一切协助他所爱的人，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各位弟兄姊妹，其实这句话是很深刻的。其实这句话我们听的是很多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听很多弟兄姊妹在分享自己生活和生命的遭遇的时候，我又感受到这句话好像对他们的生命没有半点影响。因为我们常常来抱怨自己家人这个，抱怨朋友那个，抱怨自己是，我们在抱怨的时候，怎又怎么会？有一个完全的相信天主爱我们呢？我们又怎么能认识到罗马书8章28节这句话对我们生命的帮助呢？其实，在这里面，天主是在告诉我们，他允许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生命的好处。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就如圣经所记载的。他告诉我们，越是不端雅的肢体，越要费心装饰。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女孩子脸上有个伤疤，她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个伤疤给遮掩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同样的是，天主造了我们一个生命，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缺陷，天主也会利用他的圆满的恩赐。去把我们被自己的罪、被原罪，或者说被别人罪，或者说被这个世界所有的罪过玷污的那个生命的不好的部分，天主能用他自己的美善，利用他巧妙的智慧，帮助我们给装饰起来。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直面这一部分，我们要做的是要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相信天主的德能，带着信心把它交给天主，任由天主在处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有的时候，魔鬼或者是撒旦，他常常利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软弱的，我们一些罪恶的过去，或者是我们生命的这些缺陷的部分，他来打击我们，来诱惑我们，让我们会感到一些失望。有的是，尤其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哎呀，学了1年多，学了2年多，发现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的。其实我们并不懂得，天主并没有让我们改变，天主只是让我们去看到他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失望。就像圣保罗中途渴望天主拿取的生命那根刺是一样的。那么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其实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拿起信德做武器，正像厄弗所书里面所描述的，告诉我们，我们对抗的不是血和肉，我们对抗的是这个世界黑暗的霸主，是撒旦，这种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生命的不足，我们或者说我们的罪恶的过往，带给我们的影响，让它持续下去。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有失望的情绪的时候，要立刻警醒。那么，圣依纳就把它描述成这种现象，叫做神哭啊，叫做神哭。因为这也是撒旦经常利用这些地方来破坏我们和天主之间关系的这些地方。但是神哭出现的时候，经常会伴随着情绪的波动，或者说情绪的低落。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细微的一个区分，神哭它不等同于一个坏的情绪，或者说抑郁的感受，抑郁的感受或者是一个坏的情绪。它是外在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归根结底要去看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属灵方面有一种刺痛的东西有没有？就是说，他在试图破坏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有的话，我们说这叫神哭。那怎么去对待这些属灵的现象？那么，耶稣会圣依纳爵。在神操里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方法和建议。今天呢，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大家可以通过别的课程，或者说别的老师的讲的，可以深入的去学习。那么，圣依纳爵给我们一个建议是说，面对神哭，如果觉察到自己的过往在影响着自己，或者说自己家人的这些地方来这些生命不足的部分来影响着自己。让自己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好的时候，或者说撒旦在诱惑着我们，让我们不愿意再相信天主的时候，我们要赶紧发出一个警醒，干什么呢？要立刻把这种现象给它命名，这就叫神哭，而不是任由它来那里任意的发展。所以赶紧给它命名，这就是神哭。当我们给它命名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开始这场战斗，要开始做好属灵的征战。那么在这里面有很多有益的方法。第一个，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提醒我们，他说：第一个，当有这种神哭的，你觉得有神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先去要醒察自己有没有犯罪过，也就是说，会不会是犯的罪过导致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影响。如果有的话，认罪悔改，去办一个妥当的告诫。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有一种方法，我们要利用自己的性格去相信天主就临在我生命当中，尽管我的感觉是相反的，因为我感觉不到天主了。深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受，那么我就。利用我的性格，或者说利用我的逻辑来推理，我就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还是在我生命当中，虽然我感受不到。为什么主在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是你的应许，你曾说过，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知道这事的终极。所以天主是爱，你的爱不能撤回。如果能撤回，就否定了天主是爱的本性。所以主他不会离开我们，虽然我感觉不到他。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性格，拿起我们的性格做盾牌，拿起我们的性格做武器，去回应这种神哭。第三个有意义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去相信神哭它都是短暂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在那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生命就好像会永远持续下去，就一直是这样子的。但是圣依那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性格去相信神哭是短暂的，相信天主的神位很快就会到来。所以这是一种性格的征战，我们拒绝相信，我们要拒绝相信这种谎言，说神哭是永远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永远是这样下去的，那是谎言，我们拒绝相信。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神哭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大决的决定，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不要做决定，而只是通过祈祷，把基督徒的生活放在首位，也就是不做决定，让神哭过去，神哭过去了再做分辨做大决定，否则的话呢，我们在神哭当中做的很多的决定，都会把我们带向。可能不是通往天主的地方，也就是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很多坏的影响。第五，在神哭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可以多做一些刻苦补赎，因为这个刻苦补赎可以加强我们对天主的一个爱的表达，加强这个意愿。换句话说，也就是再次表达，从外在上就开始表达对天主的一个依赖和顺服。那这个时候，通过我们的这些刻苦和朴素，我们会获得一些行为。第六，圣依纳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出现在了神窟里这种状态里，不要隐瞒。要诚恳的找一个属灵的朋友讲述给他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从他那里获得帮助。神哭这种现象，属灵的征战是每个基督徒在走向天主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发生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尤其是面对我们软弱的这个时候。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不堪的过往，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现象是常常有的。但是出现神哭也是对我们的每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非常有益处的，因为在神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除了依赖天主，没有别的办法。在那一刻，我们才知道，来自于天主的恩宠。来自于天主的这种所谓的美好的安慰，或者叫神位，这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赚来的。在那一刻，我们会深刻的去经验到，或者说深刻的理解什么叫恩宠，这都是天主白白恩赐给我们的。那么在深哭的过程当中，我们对恩宠的理解就会十分的深刻。反过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多么的去需要百分百的去信赖天主，就像达维纳所渴望的一样，像那个断乳的幼儿，吃完了躺在母亲的怀里，他说：“我就要那样的心灵，我就像希望像那个乳儿一样去依赖上主。”所以在圣咏的131章，达维圣王在最后是说：“他说以色列。”你要永远仰赖上。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软弱中的力量。因为软弱中的力量是来自于天主，这个力量强大无比。 反而在我们不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己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那个力量实在有限，实在虚无，实在的虚无缥缈。当我们能在自己的软弱当中，能在自己的所谓的不堪的过往当中，去经验到了天主的力量，我们就以后